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官方否认倒查30年，中国为何刮起查税风暴？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多家上市公司受到回溯既往补交若干年前的税款通知书，时间最久的追溯至呢30年，金额达到数千万至几亿元人民币。有企业接到补税通知后被迫宣布停产。据统计，仅广东省上周就有7家大型企业倒闭。目前呢，多个地方政府挂牌成立税警合成作战中心，全国许多地区都掀起了一股令民企噤若寒蝉的查税风暴。为安抚企业和市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星期二表示，税务部门呢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那么目前全国各地的查税风暴是如何刮起的？有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为什么不惜杀鸡取卵，损害企业经营和信心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好，另一位呢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好，张博士现在的连线还没接好，不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6月13号，我们看到维维食品饮料股份公司发布公告表示，这家公司呢近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显示该公司因未按期缴纳申报1994年到2009年的消费税，被要求呢补交税款共计8500余万元。既往追溯到我们看到是1994，现在2024，30年前。那么维维股份表示，这将给公司盈利造成严重影响。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各地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确实啊，听了很恐怖，30年。应该说啊，这个中国政府啊，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呢，现在整体是枯竭的。所以呢，在实际上呢，在李克强任期的后半期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财政的问题，所以提出了六稳。后来就变成了六保，就是保呢就更强烈的要求了，就是要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来保住它的意思，而进而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三保。现在啊，今年的2月份，在这个中国政府网上就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读读。那叫近期各地两会密集召开，这是今年2月份啊，做好基层三保成为一项焦点的议题。这三保是什么呢？叫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所谓保基本民生不用谈，保资啊，其实不是保什么农民工工资啊，这个企业工资啊，不是，它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政府的那些职员、公务员的工资。另外一个保运转，这就是正常的政府的这个运行，你比如能够上班啊，然后能够开支啊，能够开福利啊。而且呢是什么呢？政府运行当中包括像公交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另外一个呢，现在高铁能不能继续运行下去，包括供暖，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些政府的这个必须做的事情能不能运行。所以现在啊，这个叫做它叫专门讲叫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什么这么严肃啊？因为兜不住了。所以说来容易哈，那怎么保？钱从哪儿？最重要的就是钱从哪儿。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钱呢，那就是羊毛要出在羊身上。那现在那羊身上呢，那能够政府能拿到的钱呢，是征税嘛。所以现在税务征收的这个业务哈，就开始不断的扩大，只要能够搜刮出的钱财都要进账。这就是造成了现在这个 目前啊叫做倒查，倒查多长时间？匪夷所思，倒查了30年。应该说过去哈、啊、叫做那时候老说啊叫雁过拔毛，现在都不是雁过拔毛，现在是这个只要大雁从这儿过，必须得给它拔秃了、拔光了才行。所以现在这个确实是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恐慌。
那么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呢，我们看到网上啊，中国国内网上呢是喝彩声不断，因为大家对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本来这个在中国呢大家就有意见，所以企业偷税漏税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其实是啊既普遍存在又遭人痛恨的。但是维维股份表示，上述这个追溯征收税款事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啊。另外一家呢叫博汇股份的这个公司啊，被责令补交5亿元税款，一气之下呢，这家公司竟然发布了停产公告。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国外法律呢都是有一定追溯期限的，那么中国这种倒查30年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张杰博士这个线路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这样吧，我这个问题还是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看看是不是，就是说国外呢这个一般的法律都有个追溯期，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做法，倒查30年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会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
应该说呢，这个中国呢早就也有追溯期，中国有了刑法以后啊，也谈到了一个追溯期，其中呢刑事案件像杀人的案件啊，最长的追溯期是多少？是二十年。
嗯，
如果20年啊，你要是没有抓到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过了追溯期。那当然后续呢，比如恶性事件啊，还有一定的追溯的能力，但是呢已经变了。但是作为一个税务部门哈、啊，这个呢就毫无这个根据了。能够倒查30年，所以我呢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呢，我就曾经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嗯，
那个时候呢，那个每到这个税季的时候呢，我也要参与，要去给这个企业和个人呢要做这个税务报告啊、税务报表啊，要做这方面工作。我们非常清楚，在美国，这个倒查，没有倒查有审。审计要求是多长时间？3年。审计要求是3年。你3年之内，如果税局啊，国家税务局呢，向你提出审计要求，要求你提供3年内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记录。所以呢，我们作为会计师事务啊，我们一般呢会严格要求，所以我们一般保留多少？保留7年以上的那个记录啊，或者是这个。记录啊，那些账呢就等。所以呢，你想你要倒查三十年的消费账，说来话匪夷所思。我可能消费账印象和出现，我要保留那我这个像一个企业，这个账堆已经堆好了，这也。
今天我们不太顺利哈，跟李恒清先生的这个连线的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好。张杰博士呢，我们始终联系不上他啊。这样吧，我给大家呢先简要的选读一下我们网上的网友评论。我们一位这个网友呢，他这样说哈，他本想杀鸡取蛋，据料鸡先自杀了。我们看到博汇股份宣布停产，这样官媒呢就引用专家的话来怒斥这个博汇公司，说以停产相要挟，聚焦这个追缴的款项，你这是破坏法治和社会稳定。另外一位呢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说习总下命令，不管是收税还是抢劫，你们都要给我弄上钱来，我要撒币。 Hello， 这位网友他说30万亿啊，他说300万亿存款，先弄企业的，然后弄个人的，达到全民回归朝鲜。 房地产1000万亿的债务，就这300万亿存款也不够啊，无毛印钞牺牲人民币 ，CCP 共产党又不愿意，所以就只能不管地方债、投城债，让其破产。地方政府呢，也就只能搜刮、敲诈地方企业加有钱人。那么这300万亿弄完了，做爱国生意的岁月表病就全部都治好了。我们本来希望呢，我们的嘉宾呢来评论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但是我们今天的连线呢，确实啊，好，李先生回来了。那李先生回来呢，我就想请李先生呢，我跟李先生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博刚才我们说那个博汇股份被罚了5亿元人民币，所以博汇公司呢一气之下，一怒之下，我干不下去了，我停产好不好？停产了，所以呢。这个网友们评论说，本想杀鸡取蛋，据料鸡先自杀。那么博汇股份宣布停产了，那么官媒呢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引用专家的话来怒斥这个博汇公司，说你以停产相要挟，拒交追缴款项，你这是破坏法治和社会稳定。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呢，作为共产党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列宁是共产党的这个作为党的创始人。共产党他那个时候呢，对这个政权啊，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他说，政权的任务是什么呢？政权的任务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我们现在想啊，那这个现在的政权是哪一个阶级在压迫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工具呢？所以呢，这一点啊就非常清楚了。那你想，他现在让你拿钱，拿钱，那你说你现在不拿钱，那当然他就说呢会很愤怒。那这个呢，要现代国家，你最基本的一条哈，你有一条你要跟这个纳税人和政府之间要达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妥协的协议。如果你要随意的去剥夺，去拿钱，去到人那儿去要钱。甚至说30年前你那个税还没交，像这样的事情，那跟那个说这个土匪上山打劫有啥区别？对吧？那就是此树是爷栽，此路是爷开，要打此树过，留下买路钱，对吧？那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这样的看的话，这个呢，这个政府呢，已经堕落到了一个完全不讲一个基本的道义信义，那这种状态，为什么也能理解？因为我都资都没有了，对吧？我政权都没有了，所以习总书记反来覆去的在讲，叫皮之不在，毛将焉附？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官方啊，官方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于博汇发表一系列文章啊，对于博汇的啊，博汇股份的这种停业的做法表示很愤慨，并且呢，他引用专家的话。引用中国专家的话说呢，你这是破坏法治、破坏稳定、破坏社会稳定。那李先生，到底是谁破坏法治、破坏社会稳定呢？
法治呢，不是说呢，就是说你拿法来治我。法治那时候共产党也在讲嘛，法治面前人人平等。那既然人人平等的话，那你也应该平等，你也应该受监督，对吧？那你拿我的钱。这个钱明明是我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挣出来的，那你看着我兜里有钱了，你就可以随便的去拿走，那跟强盗有什么关，有什么差异呢？所以谁在破坏法治，这是不言自明的嘛。
好，
那我想像现在好。
那么为了平息这个社会舆论呢，我们看到中国税务总局就出面了，日前出面呢澄清说，税务部门并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那么这就奇怪了。我来继续请教李先生，地方政府如此大胆枉法，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没有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者默许，地方部门他们敢这样做吗？
肯定不敢。首先呢，这个地方政府啊，他呢是有内生的动力的，他这么做了以后啊，他就有钱花了。 对吧？那他自然就高兴啊，他就愿意去拿你的，去收你的税啊。另外呢，中央也愿意。现在中央的观点啊，就是已经跟原来啊，什么李克强之前的那些中央政府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叫做什么呀？只要你能够自己找到钱，你能够完成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保，你就是好样的。你这叫做开创性的成绩，替党中央分忧解难，党中央就真的要鼓励你。所以却事实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中央前一段时间在处理地方政府债的时候专门讲过啊，地方政府债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回家去，中央不管。
嗯。
对吧，你想他就是你现在抱回家去，他说哎，你正好我们家边上这一大户，有一个大户他有钱，我现在就绑架他，我现在就去杀人越货的办法去绑架他，你中央政府愿意不愿意？中央政府愿意啊。所以呢，现在啊，他们叫什么呀？中央和地方政府啊，都是各地想尽一切办法搞钱，哎，谁搞上钱，谁就有本事。而且这不是今天的，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黑龙江省的省长啊，陆浩，那时候就是为了，也是为了给习主席分忧解难啊，哎，在那个人大会上就说嘛，说他们解决双鸭山市的这个国企职工这个转产下岗的事情。哎，他们那个职工啊，一分钱工资都不欠，所以完成的怎么怎么好，吹得一塌糊涂。习近平特别高兴啊，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这个双鸭山市的工人不干了，直接都上街了，30万人上街抗议，说这个省长说假话。哎，结果最后把陆浩搞得灰头土脸，习近平也搞得灰头土脸。你可以看，就像类似这种事情，实际上什么呀？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合谋。一旦没有那些那个工人上街的话啊，那这件事儿就悠得过去了。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谜，就是中央税务总局呢，他不承认，但是呢，各个省、各个地方的确刮起了这个查税风暴。那么这里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央不承认，地方呢照样搞。所以李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大体上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哎，他就是因为没钱，刚才我们讲啊，就是没钱。所以现在呢，中央也有内生的动力，这个地方也有内生动力，所以他现在呢结合在一起啊，不管什么最终的目的，只要搞到钱我就能够维稳，我就能够继续。所以呢，这个呢是他们的真正的这个做法。而现在呢出了问题了以后啊，中央现在怕，因为这一定是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这个信心，那现在害怕的很，又这个时候就开始推诿责任了。
嗯，
啊，这个时候税务总局就说：“哎，我们没有系统性的，没有系统性的组织这场抢劫。但实际上呢，你没有系统性组织，但是你从来没有拦着，而且你在鼓励啊。”
嗯，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讨论。看来就是说呢，看看各个地方政府是怎么做的。据海外媒体及多家自媒体报道，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挂牌成立了税警合成作战中心。作战中心这名字听起来很惊悚，我的确看到了这个许多啊，这个很有啊 credibility， 就是很有这个很可靠的媒体啊，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啊，有图有真相，看起来真是叫做税警合成作战中心。我得请教啊，我还是来继续请教啊李先生吧。有报道就说呢，说查税风暴把中国业界搞得是风声鹤唳，噤若寒蝉。那么政府在当前经济下行、百业凋敝的情况下，进一步损害企业经营和信心，这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一个苦衷。那您怎么看呢，李先生？
就是还是回
还是钱，
刚才对
还是钱的问题。对，
哎，他皮江不在，他现在非常清楚，皮江不在，毛江淹覆。皮江不在，皮是什么？皮是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共产党的统治。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的统治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老百姓你过好日子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所以他们想的可透了。那为什么要搞成这个税警合成作战中心啊？对吧？因为那这征税的税官啊，他没有强制力啊，他又没有手铐，又没有枪，对吧？所以呢，他怎么办？他就要 纳税这个征税的人啊，要跟那个警务部门联合在一起。你要不把那个钱，我现在是要抢你，抢你，你要是不自动交出来的话，那我就把你抓起来，靠谁？靠警察。所以他们叫合成作战，合成联合在一块儿来抢你钱，这个整个就是一个警匪一家啊，这个所以太恐怖了。
我们看到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回应李先生啊，他说税务倒查30年可能不是国税总局的统一安排，很多时候呢是心照不宣，多地同时查税，很可能是多地都遇到了相同的这个问题，财政已经见底。其实如果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如果能满足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自然不会对在地企业下死手。当习喊出了所谓谁的孩子谁抱走，那么地方官员就只能在自己的任期内有钱用就 OK 了。这跟李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另外一位叫258369啊 QAZ， 他说因为搞完了就恢复正常，然后经研究决定这一次查税有点过火，从今天开始停止，然后大家欢呼雀跃，真诚感恩。看我们的网友眼睛很亮，看得很清楚。嗯，我们看到地方财政危机呢，显然是刮起这个查税风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就只能杀鸡取卵，宰杀肥鹅。那么中央政府明知道这样做的危害，但为了解地方燃眉之急，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者默认了。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谈一谈中国的地方财政这个赤字或者危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非常严重。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哈？其实呢，在过去的20到30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中国房地产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啊，那个时候炒地炒的是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啊，这个财政收入啊，滚滚而来。那个时候啊，这个叫做土地财政，就是跟卖地相关的财政收入啊，一般占地方政府都是在40%以上，财政收入40%以上，多的地方啊达到了70%。哎，结果呢，在过去的3到4年当中啊，这个整个房地产业彻底熄火了，彻底熄火了，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呢，卖地啊，大量的土地啊流拍，根本就卖不出去地了。那一下呢，等于你这40%到70%的财政收入就没有了。可是呢，财政收入没有了，财政支出还在那儿，哎，你维稳还在那儿，你的运行还在那儿，有大量的将近1亿的这个公务员队伍还需要发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可以想象出来财政有多恶劣，这个多大的力度。另外，在过去的3年的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动态清零，大量的消耗了民脂民膏啊，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而且呢，在这些叠加在一起，现在啊，中国的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真的是到了枯竭，枯竭这个词用的应该是最准确的，没有钱了，而且地方政府没有印钱的能力，所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说，那就是上去打劫，这个事儿纳税啊，这还有点依据，上街直接警察去。在街上拦着那个外地车都要去这个罚款，各种各样的罚款全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想吧，这个能来钱的道儿全来了，现在地方政府全部变成了劫路的这个劫道的土匪。
这个局面确实是很严重啊。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大量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呢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首先是 Jack 刘，他说这不是什么大新闻了，2015年2016年都搞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查来查去都是私企外资合资倒霉，国企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次郎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进行的查税风波完全没有外资企业受害，因为中国已经没有外资企业了。张 说小粉红别再说中国经济还没有崩溃，你把眼睛遮住不代表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绿豆兵，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有够好笑。最后杜三元说，中共没钱了不割韭菜怎么填补财政黑洞啊。我们看到这个茶税风暴呢，其实不仅仅针对企业，而且也涉及高收入的群体的个人。很多人就都那在美国炒股的，或者是国内的大明星啊，还有呢就是像国内的网红等等，他们最近都收到了这个追溯既往的这样的这个缴税通知书。有明眼人就评论说，过去啊邓江湖时代，中共为了刺激经济，税收宽松，许多地方实行的是包税制。那么习近平时代大折腾，造成了国库空虚，财政资源枯竭，那么就倒查30年，翻脸追缴前朝减免的这个税务。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怎么看当前这个茶税风暴？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另外刚才啊，我们这些评论人士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前实行的是包税制，税收比较宽松，是为了刺激经济，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呢要追缴。那您看看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啊，目前看啊，就是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解决燃眉之急。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如果呢习近平现在还有其他的腾挪的办法哈，他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现在呢就是确实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那所以呢，只要哪儿有钱哈，哪儿有钱他都敢拿过来花。那这个各地政府也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提到啊，像过去呢，像2016年的时候，海南就提出来过，说要对两种人，一个是高收入人，一个是高净值人，对这两种人要进行大严格的税务稽查，然后都来把那个钱拿回来。所以你想啊，那个时候这大年前，那时候啊就在做，但那时候还什么呀，小打小闹。
嗯，
现在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了，因为什么？因为是哪儿都弄不出钱来了，现在，除非就是印钱，印钱当然有它的，但是呢，在哪儿弄不出钱的情况下，那逼到那儿了，那个时候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前啊，邓江湖时代呢是包税，税收比较宽松，这是为了刺激经济。现在习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位网友叫 Star Z， 他就啊回应李先生刚才这个评论，说纳税呢是企业主应尽之职责，但是在高速成长之际，中共招商引资许诺减免各种税费，这是中共的承诺，然而现在却背信弃义了。啊，另外一位这是俄文名字吗？看起来像俄文啊，我不懂俄文，所以叫不出来这个名字。他说，中国大陆民营企业跟共产党一起指点江山的时候怎么不叫冤，现在共产党翻脸无情处理了你，那谁来同情你呢？现在我们把张杰博士呢接回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我也请教张杰博士一个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上半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评论说呢，在过去邓江湖时代，中共为了刺激经济，税收是比较宽松的，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包税制。那么习时代大折腾，造成了国库空虚，那就倒查30年，翻脸追缴前朝减免的税务。张博士，您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对，从表面上看啊，这一次茶税风波呢，跟地方财政啊这个困难有关系。因为啊，中国的财政呢是在朱镕基时代就进行了分税制，然后把国税地税分开，大头呢拿到国税，但是地税呢就没有办法支撑，而主要的基建都在地方财政，所以这样呢就开启了房地产啊这种市场。但是呢，由于这一种盲目的投资呢，它导致地方债务的高企，而现在的问题是， 中央政府其实承受不了地方的债务。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呢？按照官方的说法，50到60万亿，而我个人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所以他没有办法。从表面上看，现在是地方财政经济的困难，但是我们从纵深的角度来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啊，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的，叫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地方房地产问题不解决，会导致银行债务的危机，会诱发银行系统性的风险，并最终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也就是在中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用花华兰我们这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花华兰他说，早就有专家指出，习近平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只顾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否稳固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首要任务，至于民生等问题并不是他们着力关心的问题。反正国家的财政一吃紧就要想出整人的歪办法，所以才有说习近平当局的公私合营的 2.0 版本，如四川成都的红旗连锁就是直接被当地政府全权接管，就是千万个案例中的一例。好，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